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像祭物一样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你神圣的爱治理我们，天上的火来焚烧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再保留自己，不再活着是为自己，不再是思想我的前途、我的抱负、我的理想、我的未来，那是把我们全部放在主你的祭坛上。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事那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服事那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我们的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一群人，主啊，我们渴慕你做我们的牧者，我们渴慕你在每一个时刻都来带领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循你的道，是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路。我们的主啊，我们求求你，让我们能够不会保留自己啊，不会为成全自己，那是为了服侍主，为了爱主，为了跟随主。我们的主，让我们整个人都能够被你所得着，不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主啊，都能够被你所升华。我们的主，求求你怜恤我们，怜恤我们。主，看过我们今天我们在一同聚集交通谈论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充满我们，不建议人自见基督。主啊，求你使用这个器皿，能够彰显神的大能、神的荣耀。主啊，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中间，使你的话能够不打折扣的能够释放在我们的中间。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在这里，我们就好像是在马可楼上一样，谢谢主，我们在这里就好像是在山上，我们听你登山宝训一样。我们的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心灵安静，带着一颗寻求的心、渴慕的心、等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恭恭敬敬的交托和仰望，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很开心，我们看到菲利斯姊妹在我们中间啊，这个啊，好几个礼拜不见，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信息，是在多变不安的时代活出盼望。在多变不安的时代活出盼望，有两段经文，罗马书五章跟大以理书第一章。我前几天世界日报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啊，它题目是华人做废墟落泪，30年打拼一场大火烧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我看了之后我很受感触，我很有感触啊。新闻的主人公是令先生夫妇，30年前他们来美国寻梦，当时他们的口袋里啊只有30块钱，外加一只很大的箱子。30年以后，就在前几天十几天前，一场大火把他们在 Santa Rosa 的这个房子啊夷为平地，所以仓皇之间他们逃出来了，身上什么都没带，只有几十块钱，连一只箱子都带不出来。30年的奋斗到头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的废土，所以对他们看来，人生呢就像是一个笑话。30年一个循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这个月8号的那天晚上，他们11点过就睡着了，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阵呛鼻的烟味啊把他们惊醒了。哎呀，着火了，不好！他们匆忙逃跑，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就往外冲。这3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经营了一间餐馆，没日没夜，起早摸黑啊，舍不得旅游，舍不得，顾不得回国探亲。就在3年前呢，他们在那里 Santa Rosa 那里买了一幢房子，60多万，后来算上装修啊，到今天的市值应该差不多90多万，因为他们还收藏了好多的字画呀、首饰呀，还有一套梅兰芳的邮票，非常的值钱。一场大火无尽的把这些全都夷为灰烬，幸好人没死，餐馆还在。他们现在住在庇护中心里面，回忆过去啊，点点滴滴，我想他们心里不知是怎样的一个滋味。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了，生活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本来他们想明年应该是退休了吧，但大火之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啊，重新打拼， 记者访问他，他们还很乐观，哎呀，只要能战，我们绝不放弃。这个话很豪迈，但是我心里听了涌起一阵悲凉。为了生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人们四处奔波，不知道在追寻什么。我以前常开车开过 Skyline， 我前几天也开车开过380，好多好多的这个墓碑。弟兄姊妹，人在追寻什么？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告诉我，也许30年以前，大多数我们在这里坐的，你是青春年华，满怀憧憬啊。然而世事无常，弟兄姊妹，时至今日，我想问大家，何处才是你心中的那个美丽的家园？天地改变，斗转星移，沧海都变为桑田。你的年龄，你的美容，有时看来，哎呀，真是一个一个的笑话。朋友相见几十年不见，哎，你还是老样子啊！这个话我现在听多了，有时连笑都笑不出来了。几十年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还是老样子呢？啊，你就笑笑就算了。走过街角，一则教会的广告映入我的眼帘 ：Lasting happiness in a changing world。这是一间自由派神学的教会。虽然如此，这几个字 "changing world" 打在我的脑子里，让我有深深的思考。多变的世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让我们深觉不安的安全的问题。我们在微信里面常常发来发去，加州怎么了，加州怎么了，移民问题，大麻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今天你健康的问题，子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等等。哎呀，你这里痛了，哎呀，那里痛了，哎，是不是癌症哦？今天基督徒你的盼望在哪里？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前几天我看到同声弟兄，他说我每天为 Trump 祷告，我也不知道他在为 Trump 祷告什么，等会我们去问问他看。零几年的时候，北大中文系有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跳楼了。在今天呢，看起来这根本算不得一个新闻呢。每天有多少人跳楼自杀，每天有多少大学生跳楼自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冷酷的无情的这个世界。但是当时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是因为他在 BBS 上贴了一段很长的一段的遗言。他说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呢写我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呢写我离开世界的理由，但是我右边越写越多，我发现左边根本没什么可以写。他说回想我20多年的生活，真正的快乐的时候屈指可数，记不清上一次发自内心肺腑的那种微笑是什么时候。他说也记不清上一次在内心深处我感受到那种归属感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并不是不愿意珍惜生命，然而几20年、30年活着，他说我没有快乐，我没有希望，我不愿意去想象还要这样再活几十年。弟兄姊妹，到生命他找不到快乐的时候，他实在寻不到存在下去的理由，请问他生命的盼望在哪里？谁能够给他生命的答案？鲁迅先生在1925年他写了一篇散文诗叫做希望。他的前几段他这样讲，他说希望，希望，他说用希望的盾抗拒那从黑暗中暗夜的袭来，虽然在这个盾后面还是空虚中的暗夜。哇，这个好有诗意，但是心里面所刻画的那个场景何等虚空，何等无望。他说就算这样陆续的耗尽了我的青春，他是用这种悲哀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绝望。在这篇诗中，他引用了19世纪匈牙利伟大的散文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他说希望是什么？希望就像是娼妓，但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贵，你的青春，他就抛弃了你。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在安慰说，哎呀，会好的，会好的，是不是啊？哎呀，未来会好的，以后会好的，请问谁告诉你以后会好的？请问谁能保证你将来会好的？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他这样说：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着未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弟兄姊妹，是吧？当一切过去了之后，还不是无尽的黑夜吗？我们真的今天不需要文青式的自我安慰啊！他就最后讲到，他说：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啊！如果没有未来，怀念岂不是更加痛苦？成功失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今天昆腾没来啊，昆腾好几次给我打电话， Isaac 请为我祷告。我想他是在寻找他生命中的盼望，那么小的年龄他在寻找他生命中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呼，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慰，主祷文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弟兄姊妹，上帝带给我们无尽的盼望。我们真的愿意时时在生命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台湾不是，哪里都不是，都不能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唯有上帝他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看第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合。第二节一起来读来，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六姊妹，保罗讲我们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带来的恩典就是与神相合，进而我们带进了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现在每一天早早祷完，我们所处的生活的环境都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恩典所带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今生的福乐而已，更是保罗说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生在世上存活着，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好像是瞬间消失的流星那么的短暂，我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短暂的今世里面，我们与永生的上帝相遇。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盼望，更喜乐，更福乐，更未来。虽然我们今天看人生的基调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有好多人到我面前来说：哎呀，我这个事情不顺利，哎呀，我那个事情不顺利，我好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的色彩，人生的色彩底色是暗的，是灰暗的，是忧郁的。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说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不是自我安慰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3-25节，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是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忍耐等候。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到最后等到了，我们的徐弟兄，徐国权弟兄，他到处哪里去了？他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每天牺牲，好好辛苦啊！然后来教会，然后回家，来教会，回家。他的生活，我想大约就是这样子。他等候，等候。感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的患难里面、苦难里面，啊，我们许多高高低低的人生的遭遇，我们学会了忍耐。而这个忍耐，保罗说是练成了我们的品格，这就是我老练的品格。这就在许多的危险困难面前，我们面不改色，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品格带给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有那么坚定的盼望，我们的目光是那么的坚毅，是看着那个要来的荣耀。弟兄姊妹，信仰不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你抓也抓不到，摸也摸，这个摸不到，只是一个安慰而已。不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实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个有 有盼望的基督徒，你看到他的脸上是有光明的。他在今天的短暂的世界里面，他绝不绝望，他经历许多的患难却不沮丧。啊，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哦，我有时半夜起来，我想到我的主，我何等感恩。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许许多多事情让我灰心沮丧的时候，我一到他的里面，一藏身在他的怀中，我就立马得到了安慰。我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昆特的妈妈来了啊，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好像我们总是有时候是信心会动摇一下，我们有时候会怀疑一下，但是告诉你，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会将力量赐给我们，他会扶持我们一直走完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帝的爱是如此深的，在激励我们，在感动着我们，在扶持着我们的生命。上帝的爱使我们在夜间歌唱。弟兄姊妹，一个有盼望的人，他不是悲哀，他不是悲叹，他不是说哎呀怎么办，哎呜呼哀哉，我命绝矣，不是，他哪是赞美，他的话里面充满着对神的尊崇。哈利路亚，上帝永远不改变，他不是失望，他是等候，他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的爱赐在你心里面吗？你知不知道上帝爱你，上帝疼你，上帝顾视你，上帝怜恤你，上帝永远不离开你。弟兄姊妹，你说哦，这里好痛，我告诉你，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比这个痛更大。哈利路亚，上帝要充满你那个空虚的心灵，成为你永远的满足，成为你今世永远的盼望。感谢上帝。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经历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在这个多变不安的时代能够活出盼望。我们看但以理书一章一到四节，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在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聪明知识具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大家读过但以理书吗？啊，我们很少讲到但以理书，虽然我们礼拜三的时候查过但以理书啊，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这段经文啊。但以理在第一章里面，他和他三个朋友被掳了，到巴比伦去了。我们在谈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一段的历史之前，我们想先来大概的回顾一下以色列的诸王历史。以色列联合王国从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里，以色列联合王国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后来这两个国他们后续的诸王一个一个接续下来，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这两国时有征战，时有和平，但是总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啊，所以就好像啊两岸割据一样啊。直至后来亚述帝国的兴起啊，到南国西西家诸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啊，这个历史事件是很重大的啊，因为北国十个支派就被掳了，以后再也不见了啊，是在主前722年啊，南国西西家诸王的时候。那几年以后呢，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上帝啊，虽然以犹大国何等窘迫，但是上帝听西西家的祷告，耶和华的使者啊，击杀了亚述军185000个人，所以当时解了耶路撒冷之围。哇，这一场战争，但是我看啊，是留在了这个历史中，让我们看到凭着信心的祈祷，上帝能做一切的事情。到西西家之后呢，南国马拿西做王。啊，马拿西这个王在位时间很长，行恶至极啊，犹大偶像盛行。到后来有一个君王叫做约西亚，这几个王你们一定要记了，一个是西西家，马拿西是最坏的王，到后来就是约西亚起来。约西亚这个王年少有为啊，他大兴宗教改革，破除偶像，训民律法， 但是很可惜，因为当时的犹大已经饥饿已太久，所以他回天乏力啊。几年以后，这个约西亚这个年轻有为的王，为了阻击由埃及法老尼哥被杀于米基多这个地方。很可惜的是，那是耶利米在做先知的时候，他儿子这个约哈斯后来做王。三个月之后，这个约哈斯被法老尼哥掳至埃及，法老就立了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叫做约雅金。今天第一节讲到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在他登基后的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耶路撒冷。哎呀，我讲了好久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啊。我们今天我如果谈谈国际局势的话，你会想到我们就好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一样。今天世界的局势风云突变，亚述兴衰当时的时候，犹大啊威鲁雷兰啊雷卵啊，世事多变，令人惶惶不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为这个加州未来如何啊。有人说那个烧掉的很多都是大麻的这个庄园啊。今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争啊，种族的危机啊，移民的危机啊，大麻的问题，教育的问题， ISIS 的问题，中东局势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关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财富的问题，你是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弟兄姊妹，请告诉我，十年以后这个世界如何？十年以后你将会如何？哎呀，十年太漫长，那五年如何？那三年如何？在犹大国危机存亡之秋，上帝何在？啊，几十年以来，美国基督教日益式微，上帝何在？啊，在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时候，上帝何在？弟兄姊妹，在我们心灵饥渴难眠的时候，无可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帝何在？我们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我们每天出入，我们劳作啊，我们开着车出去啊，这个来来回回，我们看到上帝何在？弟兄姊妹。当约西亚王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耶路撒冷，上帝何在？神的军啊，这个神的百姓啊，这个是大军的城市，耶路撒冷，神的圣所所在的城市，竟然被仇敌围困。但是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主”这个词，“主”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然后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在他神的庙里面，放在他神的库中。圣殿被仇敌掳掠啊，所以这是一件何等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上帝安置他约柜的居所，弟兄姊妹。但是，我告诉你，第二节讲到这个族，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那一个啊，诸国兴起，此消彼长的时代，我们的主仍然在掌权作王。圣殿如何，神的百姓命运如何，全都掌握在上帝大能的手中。我们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弟兄姊妹，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废王，他立王，他改朝换代，他引导世上的潮流风气。亚述未来如何，神知道；巴比伦未来如何，神也知道。到后来但一定看到希腊罗马，到今天我们中国美国国势此消彼长，日本台湾伊朗朝鲜风云四起，但是都在主大能的手中。弟兄姊妹，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局势在神的手中，你每一天的起居，你的安息，你的行走，你的躺卧，上帝都知道。你舌头上所讲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神在看顾着他的儿女，神晓得怎样执行他的旨意，在地上让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弟兄姊妹，上帝在进行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不担折扣的，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拦阻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君王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上帝用他全能的手托住着万有。我们感谢神，在主前605年的这一次的围困，不单圣殿中的器皿被夺，更有一些的皇亲贵族的后代，他们英年才俊，也被掳至巴比伦。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就离开本国本土，被掳至异邦他乡。在他们看来，未来如何，谁能够预料？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世事多变不安，人应顺从， 降服上帝绝对主权。弟兄姊妹，上帝是做事的上帝，上帝不是有时候哎呀打了个瞌睡我不管了，不是，他从不打盹也不睡觉。弟兄姊妹，上帝是自显的上帝，他有时候在历史的前头，上帝也是自隐的上帝，他有时候在历史的后台。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他的踪迹，我们看不到上帝你在哪里。也许在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心里面会问许多的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也许在今天可能英朗弟兄或者菲利斯姊妹他们的心里也会一开始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但当我看到徐国权弟兄他如此的安详，他双手交叉的放在身上，我知道那是神的时候，神在执行他的旨意跟计划，一分一秒都不差。纵然我们知道，我再告诉你，我仍然不能猜测神奥秘旨意的一万分之一。有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对不起，你还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智慧何其有限，我们的目光也很短暂，我们今天所求的，我们所要的，我们在那里苦苦挣扎的，可能过了几年你想起来也觉得好笑。弟兄姊妹，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保罗他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弟兄姊妹，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能够有这样的智慧，上帝你应该做这个事情，上帝你应该做那个事情。谁能够说，上帝你行这件事情我看出你的踪迹来了，谁见过他的踪迹。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如何，我们要在一切的境遇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来顺从他，我们来降服他，在他绝对的主权下面，我们还要来称赞他，我们还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所做的是尽美尽佳。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风和日丽的环境，基督徒的盼望也不是在你安息无忧的时候，基督徒的盼望是在于你对上帝绝对的信靠，你对上帝绝对的信靠。信心让你走在人生的水面上，信心带给你对神的顺从跟降服，信心带给你今天对神很深的敬拜，因为信心是盼望的根基跟实底。你的信心的眼光看到主了吗？今天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今天这个不安多变的时代里面降服顺从神绝对的主权。我们再来往下看看，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他说，王啊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啊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哦呦，三年里面他们天天可以喝王的酒啊，这个酒我看有时候可能比纳帕的葡萄就更好啊。王所用的膳哇都是好吃美味啊，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拿四个人啊，一起说来，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亚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哎，要改个名字啊。啊，我的中文名叫做于月义啊，到美国来啊，如果你跟大家呜，他们都可能就听了也不太容易记，所以叫 Isaac 啊，大家都很容易记牢了啊，要改个名字啊。那么这个第八节他说，但以理立志啊，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啊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啊，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如果不要饮王的酒和王所用的膳，那如果你们慢慢的瘦起来了，面王肌瘦了，那我的这个性命难保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亚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 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给我们十天时间，我们吃蔬菜喝白开水，这个其他人吃王的膳王的酒。OK， 过了十天，比比我们的面貌如何。如果我们面王既瘦了，我们再吃也不迟啊。好，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试一试。那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啊，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啊。我这个觉得肥胖这个词不好，要健壮啊，更加俊美健壮，哈哈，因为肥胖不一定健康了啊。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啊。弟兄姊妹，这是一段故事，我们听了很仔细啊。在前几节我们看到了这个太监长的亚斯比拿，他在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宗族跟贵族中啊，他选了几个少年人来，这些少年人相貌俊美，又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充满，都具备，他们足以能够侍立在王宫里面。这个太监长要教他们什么呢？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啊，这是提议。不单如此啊，不单教他们的加勒底的文字言语，还要让他们吃王所派定给他们享用的膳和饮的酒，每天吃他们一份，要养他们三年。哇，这个招待，这个待遇非常的好，这是其二。其三就是给他们起名字啊，称大以利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布尼姑。这些名字更改之后呢，我们看这后面更改后的四个名字都带着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原来他们的名字都带有耶和华神等字眼，但是到了巴比伦之后，被改过来的名字都是带着巴比伦神的名字。大以利本来的名字是神审判，但他的新名伯提沙撒就是巴尔保护他的心灵，巴尔就是巴比伦神的名字。哈纳尼亚就是耶和华是荣耀的，他的心灵就是沙德拉，就是阿古的命令，阿古就是巴比伦月神的名字。而米沙利就是与神一样，那改名为米撒，就是与阿古一样的意思，阿古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月，这个巴比伦月神的名字。而亚撒利亚就耶和华帮助的人，那他改名为心灵是亚伯尼哥，就成为尼布的仆人，尼布就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哎呀，弟兄姊妹，你让我改一个名字里面带着偶像的名字，我好不舒服啊！我今天我很喜欢我取的名字 Isaac， 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有啊。我不知道 Helen 这个名字有没有啊，可能找不到啊，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啊。这个我想我们要这个叫符合圣经一点，我就是很容易就取了一个圣经的名字了。弟兄姊妹，改名很重要，改名很重要啊。这个啊，我们来看啊，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太监呢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啊，这是在文化上要改造这些人。弟兄姊妹，每一个文字的背后就是这个民族的传统跟文化和它的历史，你切断了这种的文字，就切断了它与它的民族和传统的一种的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的语言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讲成语怎么翻都翻不出来的英文，你怎么翻呢？哈哈，我们说滥竽充数，哎呀，你怎么翻呢？啊，你就想到那个故事吧啊，好多人在那里吹吹打打，有一个人就是不用力，他也吹，那这个就是滥竽充数嘛。你想到那个故事，但英文怎么翻呢？要翻好久才能翻得出来，因为这个语言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很有关系的啊。这个传统通过我们的文字就保存下来了，好像我们的习俗啊，我们的习惯啊等等，用这些成语啊，用那些字啊就表达出来了啊。那个美国人讲笑话我们中国人就不会笑，我们中国人讲笑话美国人也不会笑，因为这是跟文化有关系啊。美国人的文字保存了他们的传统，法国人如此，日本人如此，韩国人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有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文字。我们见了面之后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啊，我们讲阿们、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你做基督徒久了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唱歌的时候要喊哈利路亚，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喊阿们呢、啊、我们为什么今天常常在谈赎罪 啊，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教会，我们今天要谈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今天谈主导文。一谈主导文你就懂了，你就知道后面蕴含的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在这里教导大家几年的时间，是要把基督徒的信仰、这些的传统、这些的文化、这些信息，要一句一句的要印在你们的心里面，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要印在你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语言。基督徒，我们在今天讲什么？讲为主舍己，讲听神的呼召，讲使命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些的图画啊 ，prepare the way 啊，这个我们为主预备道路等等。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的语言，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等等。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语言，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语言跟文化。你信主信的久了，你就慢慢的浸在其中，你整个人就会被改变过来了，弟兄姊妹。但是巴比伦人要切断他们的语言跟文化，把犹大人的语言文化就拿走，要把他们的信仰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拿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改名了，改名，新的名字都带着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人都这样称呼这些人的，他们只能是妥协，因为他们不过是奴隶。但这些名字，巴比伦人的名字，不能改，不能啊，不能成为他们的生命。所以巴比伦人可以按照他们神的名字来称呼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但但以理说：“我还是但以理。”但以理三个朋友说：“我们还是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弟兄姊妹，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啊。弟兄姊妹，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为了维持他们生命的纯正，绝对不碰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一次的试炼。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是经受生命的历练，人应不改初心，持守心中纯正。告诉你，谁不喜欢美酒佳肴啊？三年来每天一份，但是告诉你，这三年的时间，如果你天天享用王宫的饮食，养育他们的就是王宫的食物，教育他们的就是巴比伦的语言，连他们的名字都改为巴比伦人的名字，整个基督徒啊，整个犹太人从里到外都变满了巴比伦的气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一碰到危险的时候喊妈还是喊爸还是喊天哪。我们有多少人喊主啊救我，有没有啊？前些儿子我去看刘医生，搭了大麦，你阳气不足要吃羊肉，那我就很听话了，就吃羊肉了。一个月以后再去看，搭了大麦，你气血不足要吃牛肉。本来我的手脚是很凉的了，但是吃了两三块羊肉下去，哇，这个脚底跟手心都是热的。我就明白了，改变我身体的是我们吃了什么。弟兄姊妹，改变你属灵生命的是你吃的是什么属灵的粮食。你每天看电视连续剧，从一集看到80集，告诉你，你身上还剩多少基督徒的气味？你许久不来聚会了，我告诉你，身上还有多少爱主的心啊？我不会忘记耶稣的，我不会忘记耶稣，自我安慰而已。身上已经闻不到基督徒的气息了。我们属灵的能力来自于哪里？我们对主的爱来自于哪里？基督徒，你的喜乐跟你的盼望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你持续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直一直都是如此。盼望来了，喜乐来了，能力也来了。弟兄姊妹，祷告不是三言两语，哎呦，我做过了。很多人说我在祷告啊，我常常祷告，我不住祷告啊。你骗骗自己就算了，不要来骗上帝。基督徒，祷告是你的食物吗？有人说我有读经，哎，那个读经不是你的食物，顶多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点缀，你的零食啊。那小菜就是吃完了之后捡几块好吃的，你身体也是一样，东翻翻西翻翻，祷告三言两句就结束了，你的力量何在？盼望何在呢？基督徒， 诗篇第一篇讲到唯神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你天天沉浸在这个世界的熏陶里面，怪不得你面黄肌瘦，灵命光景一落千丈。基督徒，你要有所坚持，因为只有坚持，你的生命才有盼望。坚持在神的同在里面，也许你会因为这个坚持遭遇许多的困难，但是我告诉你，通往永生的路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告诉你，礼拜天就一个小时，哎，你来了走了，何来的能力呀？你的生命从早到晚就忙忙忙忙忙忙忙，你可以本来我可以为神活出丰盛的生命来，活出有力的生命来，但是这个仇敌把你的生活都挤满了各样的杂事，把你心里的道都挤走了。告诉你，上个礼拜张医生讲了什么道呢？再告诉你，上上礼拜我讲了什么道呢？早就忘光了。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必须要有所坚持，你要有所舍弃。也许你会经历许多风风雨雨的历练，但是你不要改变你当初跟随主的决心，不改初心，不改你起初跟随主的决心，一直到底，坚持你心中的纯正。你祷告说，上帝给我力量，不致滑脚，让我走完剩下的几里路。弟兄姊妹，我看到徐国权弟兄每次都是拿着那个录音笔啊，要把我们讲的话讲的道都能够录下来，他回去听。哎呀，神的话充满了他整个生活，这是个何等蒙福的人。他以神的话为他的食物吃了，这他生灵命的这个强健的这个原因。就是你吃的是什么？我吃太多海鲜，身体很冷的，啊，所以要多吃羊肉。弟兄姊妹，一吃果然有效。哎，你去试试看，你每天祷告，你试试看，你每天祷告，你每天读经，哈利路亚，天天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何等欢喜！啊，你在做家务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speaker， 在那里放着敬拜的诗歌，你试试看，几天下来，你的心灵好像有一股力量会在你慢慢涌起来，涌起来。世界的诱惑来了，哎呦，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很好看，哎，我们都在传来传去，我看这个 VCD 塞来塞去，我们都在塞，哎，哎呀，你也借去看看吧，啊，你说这东西诱惑不了我了。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弟兄姊妹。好，我们再往下看，十七节开始，他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你又明白各样的异梦、异象和什么梦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就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亚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哇，这四个人是智慧超群啊！所以王就啊要留他们在王面前施礼。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情，见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我看这个胜过十倍怎么考出来的呢？哦，原来别人都是考十分，他考一百分了。啊，你们明白吗？他聪明，非常的非常聪明。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哇，他的服侍年数跨越很久很久。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就是路士更是超时得蒙上帝恩宠，活出荣耀的盼望。但以理是一个会解梦的人，但以理是一个会做异梦的人。我平常不太谈异梦异象，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谈多少啊？但是我看但以理书啊，从第二章开始啊，但以理就为人解梦了啊。尼布加尼撒王就做了一个梦啊。我们学过但以理书，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铁的腿呀 啊。到后来第四章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又梦见了一棵大树高的顶天啊，等等啊。那第五章的时候，那个伯萨少王看到墙壁上啊有这个指头在写字，迷你迷你提刻了无法的心啊，等等啊。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个但以理自己看到异象了，从海里上来四个兽啊。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就是有名的七十个七的这个预言 啊，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是如此。弟兄姊妹，整个但以理书都满了异象、异梦。弟兄姊妹，我也比较少做梦啊。有一些人活在这个地上，像活在天上一样；有一些人啊，他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就是有很大差别的。有一些人你不得不说哇他是神人，但是有一些人你不得不说他好像我们常常吃河里的鱼一样，浑身都是泥土味。常常我听有人讲，哎呀，我们今天明天我要到某城里去做买卖，在那里住一年。我常常会听有人讲，哇，哪里好玩，我还没去玩过，我要去玩一玩。我常常会听有人讲，我哪里有好吃的，我还没去吃过，我要去吃一吃。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里，世界也在你的心里，你跟世界同一个味道。所以啊，今天基督徒你的脚步很沉啊，所以今天基督徒你的祷告很沉啊，你祷告祷告你自己都打瞌睡了。今天弟兄姊妹，所以啊，你的脸色很沉啊，我看不到你身上有多少的喜乐。但是当你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当你思想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的灵被天上的荣耀所充满的时候，你在世界，但世界不在你的心里面了。弟兄姊妹，你就好像什么浮起来了，浮起来了。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羡慕天上的家乡呢。哇，我看他们走在地上步履轻盈啊，好像在天上行走一样。他们不再沉醉啊，心灵沉醉，而是心灵充满了所天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但以理这个人。但以理他在异梦异象里面，他看到了未来的事情，他看到了上帝要在世上，在地上他要掌权，他要做王，他要在世上要成就他的事情。弟兄姊妹，但以理在异梦里面，他看到弥赛亚要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看到地上的强权都会过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看到不是将来 Apple 这个大楼啊，何等这个荣华，不是啊，他看到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哇，弟兄姊妹，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预尝了那个天上的荣耀。我告诉你，荣耀的主就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会提升你的灵，让你活在世上像活在天上一样。但在今天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节，他这样讲，他说，但以理啊，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哇，这个多大的福气啊，因为你看到了将来的荣耀，你心里想什么，将来也会得什么。弟兄姊妹，你想着今生的福乐，你得到的只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来一定会过去，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忠心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世界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入世进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更是超世，超越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世人看不到的，我们在等候世人等候不了的。那些可见的物都会过去啊 ，iPhone 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八的时候没人买了，到将来以后啊，金子银子宝贝啊，这个珍宝没人买了，谁能够带你到荣耀的天家？谁能够赐你永远的福分？弟兄姊妹，你在地上歇了你的劳苦，到了末期他必复活享受他的福分。我想看到这段经文，我在想，这不是许国权弟兄吗？歇了他的劳苦，等候要来的福分。弟兄姊妹，盼望在哪里？盼望是因为你注视将来的荣耀，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盼望。所以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抬起头来看一看天上。当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想想我未来的家乡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房价高得离奇，这个世界的房子有可能被一盆大火所烧尽， 但是我们在天上的家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宠，在世上，在君王面前，在世人面前，活出我们的见证来，活出荣耀的盼望来。今天上帝赐给我们过用的智慧跟知识，让我们足够应付地上一切的需要，而且会带来别人的改变，在我们的言语、行为、生活中，将那个里面不能坏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好使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这个器皿表达出来。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欢喜快乐，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满口都是哈利路亚赞美神。阿们。我们一起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三点。第一点是世事多变不安，人应顺从降服上帝绝对主权。第二点就是经受生命的历练，人应不改初心，持守心中的纯正。第三点是入世更是超世，得蒙上帝恩宠，活出荣耀的盼望。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存在天上那个不能震动不能毁坏的产业。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得主了那个生命，我们这个世上要活出那个荣耀的盼望来。主啊，好叫世人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盼望是真的，是活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你必与我们同在，那么像大你一样，在许多艰难的环境跟处境里面，仍然维持我们心中的纯正。哦，主，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你的脚中，一步一步，直到你德国降临的日子。我们的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地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传扬你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使教会能够被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的教会，是你的福音被广传，是世人因我们而得救。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祈祷，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祷告呼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